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7月1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白宫对记者们说，我接受我们的情报界得出的俄罗斯干预2016年选举确有其事的结论，也可能是其他人干的，外面有很多人。在他做出这番表态的一天前，川普总统公开接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俄罗斯莫斯科干预选举的否认，遭致美国议员的尖锐批评。他们批评川普宁肯相信这名外国领导人的话，而不是美国自己情报机构的结论。川普总统说，在审阅了他在赫尔辛基讲话的记录稿后，他意识到自己有口误。他说，在我讲话中有一个关键的句子，我说了会是而不是不会是，那句话本应该是我看不到任何不会是俄罗斯的理由。在国会山众议院议长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保罗·瑞安对川普的乐观评估做出了回应。他说，让我们把话说得非常明确，俄罗斯干预了我们的选举，我们知道他们干预了我们的选举，而我们通过了对俄罗斯的制裁，让他们承担责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的民主党人舒默说，唐纳德·川普几乎好像是在报普京的双膝，我为此感到羞耻，每一位美国人都应该如此。你能不能想象赫鲁晓夫说古巴没有导弹，而肯尼迪总统会相信他？美国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星期二起诉一名俄罗斯妇女，一项罪名是阴谋反对美国，另外一项罪名是非法为外国政府充当代理人。参与在美国2016年大选前影响美国政治的秘密活动。玛利亚·布提纳是拥枪权利活动人士，和美国步枪协会有密切的关系。他在星期天被捕，原因是在美国为俄罗斯政府活动，而没有依法向美国司法部长披露。星期二宣布的起诉书增加了第二项指控。今年29岁的布提纳被控秘密同美国有影响力的人士发展关系，并渗透美国政治团体，例如全国步枪协会，目的是在美国推进俄罗斯的利益。利比亚海岸警卫队否认一个西班牙救援组织有关他任由两名妇女和一个儿童在地中海上等死的指称。利比亚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加西姆星期二说，海岸警卫队依照在海上拯救生命的国际标准，对试图前往欧洲的非法移民进行了救援。他指责人口贩运集团以及不负责任的非政府团体造成了海上的悲剧。他说，利比亚海上警卫队星期一截获了一艘载有160人前往欧洲的船。但是西班牙人道救援组织敞开怀抱说，该组织星期二在利比亚沿海一艘漏气的橡皮船上发现一名活着的妇女以及一名手中抱着儿童尸体的已死妇女。一个泰国青少年足球队的12名球员和他们的成人教练从一个被水淹没的溶洞里救出一个星期之后，即将第一次和公众见面。野熊足球队星期三将在泰国北部清莱的医院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然后离开医院。这个45分钟的活动将向泰国全国实况转播。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和慈善家比尔·盖茨加入其他亿万富翁争取改善诊断阿兹海默症的努力。盖茨、蓝黛杜比家族以及查尔斯和海伦施瓦布基金承诺今后3年提供3000万美元用于鼓励开发早期诊断阿兹海默症的新实验。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播放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跟随 Stew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今天的这一讲实际上分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 Richard 的爸爸 Philip Stewart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和一位同事的对话，后面一部分呢是 Philip 去跑步以后回到家里和太太 Ellen 的对话。
在这一讲的开始， Philip 在医院的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喝，碰到了他的同事 Mary Steer 医生。他们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发现他们都很注意饮食，也都在不断加强锻炼，而且两个人都在为参加星期六的跑步活动做准备。
在这一讲的后半部，Philip Stewart 刚刚去跑步锻炼之后回到家里，他对太太 Ellen 表示跑步让他感到非常舒服，他还要求太太星期六去观看跑步活动，亲眼看着他冲过终点线。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et D-I-E-T Diet 是名词，意思是饮食。
ExerciseExercise Exercise 是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锻炼、运动。
Detective D-E-T-E-C-T-I-V-E Detective 是名词，意思是侦探。
Race R-A-C-E Rac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意思是竞赛。
Cross C-R-O-S-S Cross 是动词，意思是穿过、横穿。
Shower S-H-O-W-E-R Shower 是名词，意思是淋浴。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这一讲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在第一段课文里， Philip 在他工作的医院里，他上午休息的时候去投币售货机买饮料，刚好碰到了同事 Mary。 Mary 发现 Philip 不喝咖啡，而是和他一样喝果汁。 Philip 告诉 Mary 他不仅少喝咖啡，而且还注意饮食，加强锻炼。
Good morning Mary。
早上好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你也早上好 Philip. 你是工间休息的时候喝咖啡还是提前吃午饭呢？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实际上我是在上午工间休息的时候喝果汁。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休息的时候喝果汁啊？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这些日子我每天只喝一杯咖啡，吃早餐的时候。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这些日子有什么新鲜事吗？
I'm watching my diet. 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我现在很注意饮食，对吃什么东西很在意，我锻炼的也更多。
在美国，许多机构和公司里都有 coffee break 这个制度，也就是在早上10点钟左右休息一会儿，也就是课文里所说的 mid-morning coffee break。mid-morning 是 mid M-I-D 和morning 组成的合成词，是指上午过了一半的时间，而下午3点左右也有一次 coffee break。
所谓的 coffee break 实际上也就是休息一会儿。我们知道 take a break 是休息一下， coffee break 呢虽然听起来好像是休息一下喝点咖啡，但是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去喝咖啡。
Mary Steer 说，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我还以为我是唯一在工作间休息的时候不喝咖啡而喝果汁的人呢。I thought I was. 我以为我是。这是用过去式来表示过去是这样想，不过现在已经不这样认为了。
Philip 除了少喝咖啡之外，还十分注意饮食。他说 I'm watching my diet.Diet 是饮食的意思，也就是一个人吃什么喝什么的饮食结构。 Watch one's diet 就是注意饮食，按照现在流行的理论，就是要多吃纤维含量高的蔬菜和水果，少吃脂肪。
On diet 不仅啊要有毅力，而且还得改变饮食习惯，另外要想身体好还得加强锻炼。 Exercise more. Exercise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都是有锻炼的意思。所以 exercise more 也可以说 do more exercise。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Mary Steer 医生说，他可以猜到 Philip Stewart 医生是有计划的进行锻炼，因为他看到 Philip 每天上班都穿运动鞋。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我应该喝什么呢？苹果汁？葡萄汁？橙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我想我今天就试试橙汁吧。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听起来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的计划。
Yes, that's right.
对，是这样的。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我想我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Oh,
怎么猜？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你一直都穿运动鞋上班。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 ，Mary， 但是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
用英语说，我该喝点什么？是 What should I drink? 但是 Philip 说的是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完全一样，但是在英文里，由于使用了 get 这个词，就更口语化。我们以前讲过，很多美国人呢，都习惯在口语中用 get 这个词。
Mary 对 Philip 说，你好像开始了一项锻炼计划。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Program 就是一项计划。Exercise program 就是为锻炼制定的计划。根据统计，美国体重过重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是越来越大，已经对全民健康构成了威胁。很多意识到肥胖危害的人都积极参加各种健身的计划。
Mary 说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意思就是他猜也应该可以猜到 Philip 在有计划地进行锻炼。I could have guessed. 这里用的是虚拟语气，意思是我本来可以猜到，但是没有猜，或者是没有猜到。
我呢，再来举个例子。Grace could have figured out Jack's trick. Grace 本来应该可以看穿 Jack 的把戏，但事实呢？事实就是 Grace 没有看穿 Jack 的把戏。I could have completed the job yesterday. 我本来可以昨天就把工作做完，而实际上呢，我没有做完工作。
Philip 开玩笑地对 Mary 说 ，You are a good detective. 你是一个很好的侦探。Detective 做名词的时候是侦探，但是也可以做形容词，比如 a detective story， 一部侦探小说。
Happen。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是发生的意思，但是 Philip 说 These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这双鞋也正好是我穿着最舒服的鞋。句子里的 happen 就完全没有发生的意思，而是正好。再比如说，有人问我知不知道 Peter 的电话，我正好知道，就可以说 I happen to know his telephone number.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Mary 对 Philip 说，他还能猜到 Philip 准备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不过后来 Mary 承认，他是在赛跑选手名单上看到了 Philip 的名字。Philip 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事又将成为长跑的竞争对手。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我再猜一件和你有关的事好吗？
Go right ahead.
猜吧。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你打算这个周末参加 Riverdale 健康跑步活动。
How do you know that?
你怎么知道的？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哈，我在赛跑者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了，我也参加这次跑步。
It's a small world.
这个世界真小。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是的，在这个小小的世界上，跑步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那是在叫我呢。再见 ，Philip. 祝你训练顺利。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谢谢你 ，Mary， 也祝你顺利。
Mary 说，她能猜到 Philip 要做的一件事。Philip 说 ，Go ahead， 就是你猜吧。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Go ahead 这个短语要看上文的意思来决定怎么翻。比如，雇员向老板要求下个星期休假 ，Could I take next week off？ 老板如果爽快地同意了，就可以说 Go ahead， 你可以休假。如果问的是能不能把公司的杂志带回家去读，老板说 Go ahead， 那就是你带回去看吧。
要是呢再痛快一点，就可以像 Philip 那样再加上副词 right， 说 go right ahead。 right 起了加强语气的作用，比如说 right there， 就在那儿。 I'll be right back， 我马上就回来。
Mary 说 Philip 打算参加周末的 Riverdale 健康赛跑比赛。参加他用的是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大家别忘了我们以前讲过的窍门，动词词组呢要把它作为单独的单词来记，因为字面上往往不容易看出意思。另外 take part in 这个词组有时候可以代替动词 join， J-O-I-N， join 也是参加的意思，但是 take part in 往往只参加活动，而 join 这个词还可以解释为加入某个组织，成为某个组织的成员。
Mary 还告诉 Philip， I'm running in it too， 我也要参加赛跑。在这句话里， it 是指赛跑比赛，而现在进行时的 I'm running 则是指即将发生的动作，并不是说啊 Mary 现在正在跑步。我们以前讲过像 leave、 come 和 get 这些动词加 ing 的现在时形式啊，实际上是表示即将发生的动作。
在一起上班的同事参加社区公益活动的时候又碰到一起，毕竟不是经常碰到的事儿。所以 Philip 说 It's a small world， 直译是这是一个小世界，而按照中文说话的习惯来翻译呢，应该是这个世界真小。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hilip 锻炼之后回到家里，兴冲冲地告诉太太 Ellen 他自己感觉特别好。他还告诉 Ellen 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去参加周末的健康赛跑。
I'm back，
我回来了。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Hi Ellen。嘿、hey, 我感觉太棒了，我想我今天晚上比昨天晚上又快了一点。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那太好了，嗯，给你条毛巾披在你肩上，你跑步跑那么多啊，但愿对你来说不是太过分。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绝对不会，我多年来都没有这么好的感觉。
Philip, 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Philip, 你是不是还在想你可能去参加星期六跑步比赛的事啊？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我不是在想我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跑步。你也会到那儿去看我冲过终点线，对吗？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你知道我一定会去的。现在你用热水去冲个淋浴，准备吃晚饭吧。
Philip 跑步回来对 Alan 说，Boy, do I feel great? 大家知道 boy, B-O-Y, 最常用的意思是男孩。比如 I have two children, a boy and a girl.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但是 boy 这个词还可以用作感叹词。
没错， Philip 用 boy 这个词来发表感叹的时候，他是说，哎，我感觉真好。Boy, do I feel great? 另外，用 boy 这个词表感叹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负面的看法。例如，可以说 Oh boy, that's horrible. 哎呀，糟糕透了。
Philip 说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我不是在想是不是可能去参加跑步，而是我一定会去参加跑步。
嗯，这上下两句话很明显是一个对照，意思就是我已经不需要再考虑是否要做这件事，因为啊，我已经决定要做了。所以在讲话的时候，一般会强调前面一句话里的 thinking 这个词， 后面一句话呢，则应该强调 going 这个词。例如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buy a new TV. I am going to buy one. 我已经不是在考虑是否要买一台新的电视，而是我一定会去买。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Mary.
And a good morning to you too, Philip. Are you taking a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or an early lunch?
Actually, I'm taking a mid-morning juice break.
A juice break? I thought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took juice breaks instead of coffee breaks.
These days, I'm only drinking one cup of coffee a day at breakfast.
These days? Anything new these days?
I'm watching my diet.I'm being careful about what I eat, and I'm exercising more. What should I get to drink? Apple juice? Grape juice? Orange juice has a lot of vitamins. I think I'll try that today.
It sounds like you've started an exercise program.
Yes, that's right.
I think I could have guessed that anyway.
How?
Well, you've been wearing your running shoes to work.
You're a good detective, Mary, but these also happen to be my most comfortable shoes.
May I try another guess about you?
Go right ahead.
You're planning to take part in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this weekend.
How do you know that?
I saw your name on the list of runners. I'm running in it, too.
It's a small world.
Yes, and there seem to be more and more runners in this small world.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Ah, that's my call. I'll see you later, Philip.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training.
Thanks, Mary, and the same to you.
Dr. Mary Steer, wanted in pediatrics. Dr. Mary Steer.
I'm back.
Hi, Philip.
Hi, Ellen. Boy, do I feel great. I think I was a bit faster tonight than I was last night.
Good for you. Here's a towel to put around your shoulders. I hope all this running isn't too much for you.
Not at all. I feel better now than I've felt in years.
Philip.Are you still thinking that you might try to run in that race on Saturday?
I'm not thinking I might try to run. I am going to run. And you'll be there to watch me cross the finish line, right?
You know I'll be there. Now, go take a hot shower and get ready for dinner.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Dr. Philip Stewart do during the mid-morning coffee break? He went to get some fruit juice. Who was also taking a juice break instead of a coffee break? Dr. Stewart's colleague, Dr. Mary Steer.What did Philip and Mary talk about during the break? They talked about healthy diet and the Riverdale Health Run. Who was going to take part in the weekend race? Both Philip and Mary. Did Philip think running was too much for him?No, he said he felt better than he had felt in year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白宫对记者们说，我接受我们的情报界得出的俄罗斯干预2016年选举确有其事的结论，也可能是其他人干的，外面有很多人。在他做出这番表态的一天前，川普总统公开接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莫斯科干预选举的否认，遭致美国议员的尖锐批评。他们批评川普宁肯相信这名外国领导人的话，而不是美国自己情报机构的结论。川普总统说，在审阅了他在赫尔辛基讲话的记录稿后，他意识到自己有口误。他说，在我讲话中有一个关键的句子，我说了会是而不是不会是，那句话本应该是我看不到任何不会是俄罗斯的理由。川普总统星期二继续声称媒体曲解了他出访期间的讲话。他在推特上说，我在北约有很好的会晤，筹集了大量的资金，我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甚至更好，悲哀的是没有这样报道，假新闻发疯了。在国会山，众议院议长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人保罗·瑞安对川普的乐观评估做出了回应。他说，让我们把话说得非常明确，俄罗斯干预了我们的选举，我们知道他们干预了我们的选举，而我们通过了对俄罗斯的制裁，让他们承担责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的民主党人舒默说，唐纳德·川普几乎好像是在冒普京的双膝，我为此感到羞耻，每一位美国人都应当如此。你能不能想象赫鲁晓夫说古巴没有导弹，而肯尼迪总统会相信他？民主党人要求采取行动约束川普并反制俄罗斯，这些要求包括就赫尔辛基峰会举行国会听证，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立法保护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涉俄调查等等。美国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星期二起诉一名俄罗斯妇女，一项罪名是阴谋反对美国，另外一项罪名是非法为外国政府充当代理人，参与在2016年大选前影响美国政治的秘密行动。玛利亚·布提纳是拥枪权力活动人士，和美国步枪协会有密切的关系。他在星期天被捕，原因是在美国为俄罗斯政府活动，而没有依法向美国司法部长披露。星期二宣布的起诉书增加了第二项指控。今年29岁的布提纳被控秘密同美国有影响力的人士发展关系，并渗透美国政府团体，例如全国步枪协会，目的是在美国推进俄罗斯的利益。起诉书说，布提纳是在一名高级俄罗斯政府官员的指示下执行这一秘密计划。起诉书没有提到布提纳接受指令的俄罗斯官员名字，但是有关这名官员的描述符合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曾经代表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当选参议员的亚历山大·托辛的情况。一个泰国青少年足球队的12名队员和他们的成人教练从一个被水淹没的溶洞里救出一个星期之后，即将第一次和公众见面。野熊足球队星期三将在泰国北部的清莱的医院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然后离开医院。这个45分钟的活动将向泰国全国实况转播。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和慈善家比尔·盖茨加入其他亿万富翁争取改善诊断阿兹海默症的努力。盖茨、莱纳德·兰黛、杜比家族以及查尔斯和海伦·施瓦布基金会承诺今后3年提供3000万美元用于鼓励开发早期诊断阿兹海默症的新实验。盖茨去年11月向痴呆症关怀基金注资5000万美元，这是一个联合产业和政府力量聚焦于治疗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投资基金。利比亚海湾警卫队否认一个西班牙救援组织有关他任由2名妇女和一个儿童在地中海上等死的指称。利比亚海湾警卫队发言人加西姆星期二说，海岸警卫队依照在海上拯救生命的国际标准，对试图前往欧洲的非法移民进行了救援。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宁馨。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以反腐为由大肆清理党政军，逼退或者铲除政治对手，代之以忠诚于他的习家军。他在19大进一步确立至高无上的地位，更在今年两会期间通过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核心，并被外界认为可能成为终身领袖。但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官方频繁释放有关培养接班人的信号，引起外界的注意。官媒频频强调培养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性，用意何在？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其实无意推行终身制？这个新的宣传动向和最近当局为习近平个人崇拜降温有没有关系？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些问题。一位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魏金生先生是从华盛顿演播室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另外一嘉宾是自媒体小明之心的主讲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好，首先我们这个讨论呢，我想从还是请小明先生先给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7月2号习近平在共青团的全国会议上强调要把培养接班人作为根本的任务，在那之后呢，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纷纷的发表文章提到要培养所谓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性。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您认为中共为什么突然大谈特谈接班人的问题，用意何在？
好的，谢谢。我个人以为呢，这个接班人这个概念，直接的说，应该是更多的只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接班人。这个是在和当前的国际特殊形势之下，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共的压力之下的一种反应，或者说一种条件反射。这实际上可能意味着他们对他们的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某种不自信。我这样说呢，原因何在呢？道理啊，我先简单解释一下。那么稍早一些，中共开会的时候，他有一个审议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意见这么一个开这个会，然后发了一个正式的公告。在公告中有这样一句话说，18大以来年轻干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大家请注意，是18大以来年轻干部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句话也就意味着这个接班人的说法和高层的人事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18大已经把工作做好了。所以呢，另外几天前还有一个就接班人的问题，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说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的可靠的接班人。习近平这个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的概念显然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接班人，他并没有具体的指向和安排。另外，习近平在共青团系统上说了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接班人主要是指的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思想意识层面上的接班人，而不是我们那种狭义上的人事安排层面上的接班人。
好的，听听魏金生先生，您是不是赞成小明先生这个看法？他就觉得这个接班
人他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呢，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最近习近平可能陷入了很大的困难。那么他说这个话呢，可能是一种妥协的口气，就是像那些反对他搞终身制的这些老人或者全国人民吧，说你看我还是要培养接班人的。因为他搞终身制就谈不到接班人了嘛，那么我现在要接班人，这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一种妥协的口气。就说明他受到了相当大的内部的压力。
所以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接班人的意义，一方面是指的是刚才小明先生说的是一个广义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另外一个也确实有一点代表自己的所谓就是中共高层的接班人这个意思。
对，实际上就是也是一种暗示，他当然不能跟全社会都这么公开讲。那么他这个口气呢，应该是他事先已经向党内这些老头们做了妥协了，说咱们还是要培养接班人嘛，你看我们把培养接班人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那么一种模模糊糊的妥协的口气。就互相之间可能都感受到压力太大了。
小明先生，我们知道《人民日报》在提到这个选拔接班人的标准的时候，一篇评论提到这个选拔的官员必须把这个所谓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作为这个人生的信条。我想就是请您谈谈如何看待这个所谓老实人的标准，为什么习近平一定刻意要强调这个所谓老实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此前习近平就已经要求党员要绝对的忠诚，官员要绝对的忠诚，这个所谓老实人是不是这个绝对忠诚的这个翻版？
好的，谢谢。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儿，这个最早呢是来自于当年大庆的油田以及石油系统，他们提出了一口号，所谓的“三老四严”。四严呢，还包括这种严密组织、严密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等等等等。这个呢，严格讲，习近平这个说法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这个“三老四严”说法在文革后期呢，特别被强调了。原因就在于，当时人们已经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普遍感到厌倦，采取一种敷衍的做法，所以当局当时非常强调老实。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越缺乏什么，就会越强调什么。那么今天呢，这个老实人再次成为培养接班人的标准，实际上反映了当今中共官场上的这种普遍的尔虞我诈、毫无诚信的这种基本生态。习近平今天又重新捡起这个文革期间的这个说法，应该说跟他在文革中的那段经历有关。习近平的这种思想观念基本上还停留在那种文革时期，我曾经说过好像有一点政治自闭症的这种现象。那么对于习近平本人来说呢，他格外强调老实老实啊，实际上也反映了他个人这种担心被别人蒙蔽、被别人欺骗，就说这个反映他个人缺乏基本的自信，缺乏他实际上他感觉自己的威信还不足以来威慑这个全党、威慑这些高层的人物。那么就刚才您说这个绝对忠诚这个翻版，我个人认为呢，绝对忠诚应该说是习近平的一个最高的标准，一个积极的标准。那么老实人呢，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最低标准，或者说是一个消极的标准。好的，谢谢。
我们知道这个魏金森先生，那么很多人说这个习近平老是要找这个老实人，他们觉得在今天中国官场或者中国政治体制根本不可能，因为现在上位的我们看到习家军里面很多人都是这个以这个媚上、以这个送习而上位的，所以他们觉得习近平要找老实人接班可能都是不太可能。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刚才那个小明先生讲的那点很正确，就是说正是因为他现在发现他手下老实人太少了，所以呢他需要这个找老实人。其实呢，最近我看一些新闻也提到，他手下的很多人呢，做的一些事情呢，人家有人说叫高级黑，有这么个词儿。就是你不知道他是真的拍马屁还是在黑他。所以这给习近平本人带来很多这个负面的这个效果，他可能对这个也很恼火。但是呢，他可能也不好处理这种事儿，因为这些人在拍他马屁，他又喜欢拍马屁。当时他被拍得晕晕乎乎，他也跟着做了这些事儿了，比如这次这个贸易战。其实这个我觉得党内现在反对他理由或者借口是说他搞个人独裁，搞个人崇拜，在这个方面批，这是比较容易批评的一个方面，按照共产党的语言体系嘛。但实际上就大家对他这个中美贸易战他坚持非要打下去，结果造成这个很被动这个局面，错误地估计了美国，在这点上对他非常不满。而且这个不满呢，已经不仅仅是官场的这些人，也不是仅仅是学者，包括普通老百姓都已经非常反感了。那这个压力是内外的压力加在一起呢，他可能觉得有点吃不住劲了。
小明先生，您刚才提到，您觉得就是说这个最近提到这个接班人呢，是一个从广义上讲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从习近平上任以来，他一直比较忌讳这个接班人的问题。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也没有安排和讨论接班人问题。本来被隔代指定的这个接班人孙政才和胡春华，一个是落马，一个是没有入场。那么他现在毕竟重提接班人这个问题，把这个概念又重新拿出来，你觉得是不是也从某种意义上暗示他并不像外界想所解读的那样希望搞这个终身制？有没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在里面呢？
他，我想或许他主观上可能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接班人的说法并不能消除人们对他搞终身制的这种怀疑。前面我们说过， 就说这个我个人还是比较认为这主要是一个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概念。
嗯，
这个还不能说他要选定自习近平选定自己的接班人，但是我个人想可能不排除习近平会考虑提拔一些资历更浅的干部，就是比他目前重用这些嫡系资历更浅的干部取代目前的某些人，这样的话呢有利于维护他的个人的权力和权威，因为资历越浅就越容易摆布，就越能突出他的权威。这个呢是毛泽东文革期间当年就文革当年最惯用的手法，提拔了大批资历很浅文化水平很低这种干部。毛泽关于接班人这个概念呢，我可以想用毛泽东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小故事来说。毛泽东在大饥荒过后呢曾经见过英国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他对第一次对蒙哥马利说我们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但是等大饥荒过去之后，刘少奇把经济稳定之后，毛泽东明确地告诉蒙哥马利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这才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这句话我个人以为也可以用来理解今天的习近平。
嗯，好的，魏军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没有那个自信，前段时间他可能是比较有自信，十九大那段时间，所以他就是贸然地搞出这个终身制来了。我觉得现在内外压力这么大的话，他现在这个最近这几天的表现说明他可能没那么大的自信了。
嗯，
他现在想怎么样过关，这个对他很重要，因为这个内外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和政治压力同时产生，那么他怎么过这关，现在是很困难了。因为他现在前途呢，可能有几种，一个是可能继续当下去，现在网上议论也很多了；还有一个前途就是可能是华国锋的模式，那还有一个前途可能就是，那个卡扎菲的模式了，对不对？都有可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马上可能开这个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呢，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和去年一样，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去年的北戴河会议呢，大家对王岐山不满，那主要是内部的矛盾，
嗯，
内部矛盾斗得很激烈。王岐山抓人抓太多了，大家，就是关逼关反了，所以大家把王岐山给搞掉了，把他职位权力给削弱了嘛。但是今年可能大家问题就集中在习近平身上了，
嗯，
因为他制造的这个贸易战这个背景呢，可能让中国的经济崩溃。那不但是老百姓要吃亏，这些贪官污吏也没有好日子过了。那么呢，这个情况下可能是全党全军共诛之，已经面临这个形势了。
嗯，
虽然还没有表面化，但是底下我觉得已经非常暗流汹涌，而且你从那个网上都可以看出来，很多谣言满天飞。这些谣言表现的是什么呢？谣言表现就是大家非常不满了，希望这样，希望那样，希望，总之大家希望最高希望他下台，至少华国锋模式你不要再掌权了，你净干这种事儿，让这个中国上上下下都没法过日子了，这个不行。嗯，
好的，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听众在电话线上，希望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来接听几位听众的评论。首先，请一位山东孔先生来参加讨论。山东的孔先生，您好。
你好啊，我这个8:30左右啊，我这号呢没信号，都被封了。实际上这几天啊，我这个啊很安静。你想想国内现在这微信上这些个谣言呢，就是习近平这个北戴河会议要怎么样，王沪宁要怎么样，传得这么厉害。我是很平静的，当然我也转了一些，结果就给我封了。这说明什么呢？这些人没有自信，习近平没有自信。他没有自信，他才要说什么四个自信、八个自信。你看看川普，他说他自信吗？川普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嗯。
所以说，我认为啊，习近平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接下来再请河北的蔡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蔡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觉得这个接班人呢，应该只是一个，就是很模糊、很概念的，应该是类似于社会上未来的主力，就是那种未来的青年，就是那种接班人。 至于终身制，我不太我不会觉得一个已经终身制的人会自动就是发展自己会要弄一个接班人，我觉得不太可能。还有那个官员要就是不折腾，说白了不折腾的官员就是很平庸的，要忠于党的就是很听话的，听话的平庸的才好控制嘛。所以我觉得历代就是封建王朝皇帝也是经常要求大臣这样嘛，尤其是像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要求大臣别搞什么尊严，就别有什么自尊严性，然后什么自主性，就不要有这些，你就老老实听话就行了。我感觉两者应该很有类似，我想问一下嘉宾就是是否同意我这个说法。
嗯，好的，接下来我再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陈大志的观众朋友，他说由于习通过修宪废除任期制，引起了老人政治老人及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他不得不重提接班人，通过喊话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他并不想实行终身制，企图压制朝野的反抗声浪。第二，他说习近平是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呢，告诉党内一些对大卫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丢掉幻想，我的接班人不是你们，不要胡思乱想。另外一位叫张帆的网友，他说呢，习近平现在要大力培养中共接班人，主要的原因在于符合中共老人要求的接班人已经彻底断代，既要保持共产主义信仰，同时又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自相矛盾的选人条件使得在中国的六五后中根本无人可选。那么我想请小明先生来就刚才这位第二位观众谈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官方一些有官方背景的媒体，包括像多维这样的新闻，他们都认为的就是中国官场现在存在这个断代的问题，省部级的高官老龄化，新生代的政治新星呢又没有成长起来。我想听听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对于中共的统治形成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关于多维这个新闻呢，我也看到了。我个人觉得呢，他可能只是想为习近平的话做一个注解。实际上，我们可以就是说，中共目前的省部级高官，年轻的就是六五后的人相对较少，但是副省长、厅局长这种级别的干部，可能这个年龄层次的人很多。我们可以想象，中共最不缺的就是官僚，就是这些人。
嗯，
可能如果需要的话，我想任何层次、任何年龄、任何级别的人都有大批的人存在。所以对中共来说，我个人以为最根本的不是官员的年龄，而是官员的能力和责任感，因为他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上级只看重的是顺从，是奴才。在这种逆向淘汰体制下，无论显出的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从中共过去这几十年历史可以看出来，必定都是一些无能之辈或者是一些邪恶之徒，这是中共体制下的不治之症。所以这个问题根本就他年龄大的人，比方像川普70多岁照样，就是过去像阿登纳，德国的阿登纳也都是70-80岁才出头，那照样非常把国家带领非常好。那日本的吉田茂也都是很大年龄才出来，这个根本不是根本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他的能力和责任感，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的，魏金森先生。
那个小明说的这个说得很对，其实就是说选择官员呢不在什么年龄大小，这是中共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这是用了好几十年了。这个借口老说啊，官员年龄大了，我们弄点年轻的可能就更好点。其实这个官员是不是对国家社会很负责任的话，不在年龄大小。另外，习近平最近谈到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他也是进入了危机了，因为这些跟他年龄差不多的这些官员，对他不一定那么服气。他做的这么不好的话，那大家可能从各个不同角度啊，为国家、为社会，或者为我们官僚资产阶级，可能都有理由来反对他。
嗯，
而且呢，可能不太给面子。你从陈小鲁的那个葬礼追悼会吧，追思会啊，
嗯，
你可以看出来，我听到的很多信息，就是私下里参加那个会的人信息，就是大家很不给他们老习家面子，很不给他面子，所以他现在希望弄一些年轻人呢好控制，
嗯，
或者呢威胁这些老一点的，我现在要把你们换掉了，我换点年轻的好管的，继续拍我的马屁，
嗯，
他可能还也包含这个意思。
但是老魏，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您说习近平现在有很多的不满哈，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么多年，他一直在集中他的权力，他确实是党政军大权都在手一握，而且他手里面还有这个反腐这个利剑，很多这个包括跟他同辈这些高官，他们也有这个家族利益在他手里面捏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还敢真的出来反对他吗？
个别的当然就不敢，但是加在一起就敢了。你看他最近那个就是被整的，就是那个王岐山还在位的时候啊，他们整的一些那个官场内部的人，差不多都是或者年龄比他们大一些，或者跟他们年龄差不多，就是资历什么都差不多的，
对，
经历也都差不多，这些人呢就对他不是那么服气，这是肯定，这可以肯定。而且我听到的消息也是，北京的这个圈子里头，大家对他不是很服气。那么这些像江泽民什么这些，从另外一条道路上来的，不是红二代这些，从另外一条道路走上来的干部呢，本来对他就是有点瞧不起，因为我们江泽民怎么着，我大学毕业的，我还能唱几句，唱几句什么西洋歌曲之类的，你这没文化的，本来就可能就有点看不起他。本来他是作为江派，认为他好控制，没什么文化，
对，
没什么头脑，容易控制。没想到，这家跟华国锋一样，看着就是北京话说的蔫儿豹子，你看着好像挺蔫的，一出台就不得了了。
对，
已经整到江泽民啊什么这些人都被他们派系啊都挨了整了。那么现在大家可能集体对他不满，而且，这个不满呢，原来可能不是那么强烈。这次贸易战他完全搞错了。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危机，这可能是反对他的主要理由。
嗯，
但是呢，公开的理由当然就是说你搞个人崇拜这个，当然共产党的话语系统吧，这个说法是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说法。嗯，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哦，山西的傅先生，好的，请讲。
嗯，我想说的是那些重启这个接班人啊，他主要目的是勾引那些潜在想接班的人。好，把他们一网打尽。但是对于民间来说呢，穷老百姓基本上都是挺皮的多，尤其是把这个吃住的问题、居住的问题都解决了。尤其在去年年前修改宪法的前三个月，就把他们全给解决了，全国各地的人都解决了，几乎找不到什么无房住的人，找不见，都已经解决了。
嗯，
但是反对他的人全部都是高层人士，全部都是那些争权夺利的人。甚至这些人有个共同点，他们喜欢压榨14亿劳动人民的这个血汗，给他们创造出1亿的价值，他只可以肯拿出100万的薪资来发放给这些劳动人民。所以说，能推翻他的人也只有这些权贵利益集团，别人是不可能的。
嗯，
穷老百姓是支持他当皇帝的。
对，
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江苏的姚先生的电话。姚先生您好。
你好，就是说刚前面我讲到，就是说如果现在因为贸易战胡乱指定一个接班人的话，就很可能重蹈宋徽宗的覆辙，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反正就是说不好吧。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习近平的问题在于他现在就是任人唯亲啊，提拔了太多老实人，但是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啊，所以才会就是说陷入这个执政危机吧。现在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打破体制，唯才是举吧，就是说从体制外去吸收一些人，就像当年文化大革命的话，也是提拔了很多红卫兵啊，就很基层的人啊，这样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得起来嘛。现在他都是体制内的人的话，那什么问题都处理不了啊，然后呢就是说反而帮他制造很多麻烦。所以说我觉得关键还是要唯才是举吧，那破格提拔人才。
嗯，好的，接下来再请河南的蒋先生来发表看法。蒋先生您好。
哦，我是海南的。
海南的。
哦，海南的蒋先生您好。
哦，你好。嗯，吴先生你好，我很长时间没听到你的节目了，首先跟
你
问声好。
嗯，
这个呢，我就简单解释一下，他习近平啊现在要选接班人，现在说明了他心里焦虑和忧患和焦急啊。你说接班人，他选是他自己人嘛，他没有什么人嘛，陈敏尔啊，什么蔡奇啊，都是无能之辈，是参战力不上强的人，给他们肯定是不行。你要选外人嘛，他没安全感，外人他得罪太多人了，比如像江泽民什么和胡锦涛什么，肯定要整他，反过来整他，对不对？所以说他现在很焦急和忧虑感，他只有个选择什么呢？无能之辈的人，那对他的表扬，对他呢也没有什么危害性，这个是他最重要想的问题了。
嗯， 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魏金生先生和小明先生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你们的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讨论贸易战，美国加码，中国为何迟迟不见出手，请您按时锁定。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